担心二级制裁，银联拒绝同俄罗斯合作，习近平下令 GDP 超赶美国。戏剧性美俄换囚，美海军陆战队老兵获释，美军南穿台海，中共跳脚，专家爆美真正布局。加拿大开 G7 先例，将修法用俄资产重建乌国。美国务院悬赏$10,000,000征集俄国黑匣信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欧对乌克兰的帮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都让中共高层看在眼内。4月27号，俄罗斯调查媒体 RBC 发布的消息说，中国银行卡处理机构中国银联因为担心遭二级制裁，已经拒绝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而就在此时，习近平下令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要超美。在西方政府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和金融制裁后，3月初美国信用卡机构 Visa 卡和 Mastercard 及美国运通早已先后宣布暂停在俄罗斯与白罗斯的业务。这个使中国银联成为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断了。就在中共4月20号对俄罗斯承诺友好合作无上限后，同一日可能因为害怕制裁，导致了中国银联决定切断了与俄罗斯银行可能的替代方案。而据《生意人报》的报道，俄罗斯全国有500,000张银联信用卡。昨日4月26号，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说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要适度超前。华日报道说，在国际压力下，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因为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 5.5%，增速超过中国经济同期的 4.0%。 拜登当时说，这个是20年来美国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这个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安。华日报道说，为了显示中共制度优于西方民主制度，所以显示美国政治和经济都在衰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疫情要清零，经济要飞速恢复。报道提到，好多经济学家表示，北京定的 5.5% 经济成长目标，但他们不清楚增长应该来自哪里。目前原材料价格在上涨，国内外需求在减弱，企业的投资欲望已经减弱，房地产在长达一年的监管下已经陷入困境，而人们正在被政府的清零政策束缚，无法出外工作、旅游、就餐和花钱，怎样增长呢？大多数分析师和交易参与方认为，经济能否保增长，关键要看北京是否会放宽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已经导致封城地区1/3的人口停工，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4.8%， 并未完全体现上海封城的影响。有数据显示，外国资金正以前所未见的急速步伐离开中国。中国三月外资流失额达到17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德国媒体报道说，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的影响将会超过俄乌战。有分析说，20大前习近平连任和人事布局正遭遇新的危机，急需新的措施扭转局面。礼拜三4月27号，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同步进行囚犯交换行动，美方用一名因贩毒而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飞行员换回在莫斯科入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特雷弗·瑞德。美联社报道，目前瑞德已经获释。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换囚行动是在第三国完成，即使在和平时期，这次换囚亦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而在当下的俄乌战争时期，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这次行动更加非同寻常，美联社称之为戏剧性换囚。这次囚犯交换亦是拜登政府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解救美国人的行动。 上个月，瑞德的父母与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私人会面。他的父母担心俄乌战争会阻止儿子获释。瑞德2019年从德州飞往莫斯科探视女友，在当地饮酒闹事，被捕之后被起诉，2020年被判坐监9年。瑞德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讲整起事件显然是俄罗斯存有政治意图。华盛顿邮报27号报道，拜登发表声明说，今日我们欢迎瑞德回家，庆祝他能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团圆。声明中说，身为前任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瑞德已经在俄罗斯获释。拜登在声明中并未使用换囚一词，仅表示瑞德能够获释是透过协商达成，期间需要做出艰难决策，我会慎重以待。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亦发表声明指出，经过冗长的磋商之后，俄方同意用瑞德交换俄罗斯公民亚罗申科。亚罗申科是因为可加因走私被判20年监禁，在康州服刑。俄罗斯方面多年来一直要求释放亚罗申科，但同时亦拒绝了美国高级官员要求释放李德的请求。李德在监狱已经将近1000日，他的家人说他健康状况不佳。瑞德家人27号对华盛顿邮报证实，瑞德已获释，并感谢拜登政府采取行动。他还感谢了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比尔·李查森，他在俄乌开战的几个小时前去了莫斯科，希望能够确保瑞德获释。瑞德是已知的被俄罗斯关押的几名美国人之一，其他人还有 WNBA 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和密歇根州企业安全主管保罗·卫兰。目前还不清楚换囚行动是否对其他的案件产生影响。美国海军表示，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在星期二4月26号根据国际法穿越台湾海峡。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强调，这次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是例行行动，是按照国际法进行的，强调这个彰显美国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军行动再度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做出回应，说中共军队全程跟踪监视舰艇，并蹬脚说这个是美方频频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美中抗衡的局势再度升温。自由时报新闻360报道说，这次亦不是第一次派军舰穿越台海，今年已经四度派出军舰穿越台海，而这四次派遣的军舰都是美军主力战舰帕克级驱逐舰。在俄乌战火持续燃烧和中所被牵安全协议的国际形势下，亦让美国和盟友更加关注在印太战略上的布局。台湾中山大学亚太事务助理教授林荣佑分析说，美国觉得如果俄乌战持续发展，对于欧洲国家来讲，没有余力再到印太地区来，这个需要美国和印太盟友的合作和连接。比如澳洲，澳洲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柱。所罗门和中共近日签署了安全协议，代表在澳洲的门前插了一面红旗。美国要积极的拉拢和印太国家的合作互动，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布局。林荣又认为，军舰频频路过台海是因为台湾有它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地缘战略上或者是在印太战略上，台湾都非常重要。因为中共反对美国介入，美国要让中共看到不需要实际航空母舰和兵力的介入就可以帮助到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4月26号参加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审查2023财年国务院预算申请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应对中共对全球秩序构成的威胁。而台海局势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布林肯表示，美国会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手段加强自我防卫，免受任何潜在侵略， 包括中共为破坏目前现状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评论人士颜纯钩先生指出，美国在俄乌战场上的战略与战术凑效，对民主国家是极大的鼓舞，尤其是台湾。美国正致力经营印太地区，美国与盟国频繁举动军事演习，加紧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俄乌之战未打完，美军已转移军事重心到亚洲，中共经济重挫，疫情肆虐，民心军心都在涣散之中，中共已遥望到自己的末日。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之际，很多国家都改变了对俄罗斯的态度，而加拿大政府将制裁推向新高点，准备修改制裁法，授权政府将因制裁而遭扣押的俄罗斯个人与企业资产出售，用于乌克兰重建或赔偿战争受害者。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说，此法将开启诸七先例。据 CBC 4月26号报道，这项修改的法律是加拿大政府预算案中的一项，几乎可以肯定会在夏天前获得国会通过。赵美兰说，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扣押，亦将拥有没收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资产的能力，我们要用这些收入补偿受害者。赵美兰表示，这些制裁正在瘫痪俄罗斯的经济，耗尽俄国持续这场战争可用的资源。加拿大将继续对俄罗斯加最大压力，让他为选择发动这场战争付出严重代价。而加拿大参议员欧米德亚亦提出另一个类似法案 S217 法案，这个法案将允许加拿大没收俄国资产，用于支援受害者。乌克兰驻加拿大大使馆声明，力促加拿大国会议员尽快通过欧米德亚的法案。声明中说，法案展现了领导力，并可立下范例让其他国家跟进，并曝光俄罗斯的涉渎贪腐政权，使其对入侵乌克兰的罪行付出充分代价。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今日宣布，俄军用远程高精准远程导弹摧毁了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军火库，说摧毁了大量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仲称在一夜之间摧毁了59个乌军目标。而莫斯科之前就曾警告美国，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大批武器之举形同参战，并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没可能的。美国在26号已召集40个军方高层在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举行会议，包括北约成员国以及以色列、日本和澳洲等国，讨论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问题。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今日指出，美国和盟邦的联络小组会议将会每月开一次，来研议乌克兰的国防需求。会上亦提出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奥斯丁在会谈开始时指出，华府将竭尽全力协助乌克兰战胜俄军的入侵。在俄乌战争不断升级时，美国国务院礼拜二4月26号宣布，将悬赏千万美金抓捕一群俄罗斯网络犯罪分子。据 Newsmax 报道，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说，他正在寻找有关六个黑客的信息。这些人据称在2017年左右利用恶意软件入侵全世界的计算机。据报道，这六个人在这次攻击中对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最大制药商之一的传统山谷卫生系统，以及这个地区其他私营部门实体的医院的计算机造成了损害，攻击造成了近10亿美元的损失。报道中提到，在网络安全圈内，这个俄罗斯团体的代号是沙虫团队、远程机械人、无毒熊和钢铁维京人。上个礼拜，美国三个联邦机构和全球合作伙伴发布了一个联合咨询，警告说，俄罗斯对基础设施目标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延伸到俄乌战之外的其他国家。这个咨询意见是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政府网络专家发布的关于俄罗斯对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网络威胁的最全面的观点。网络安全咨询还发出了警报，说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俄罗斯总参谋部主要情报局和俄罗斯国防部等犯罪者可能在未来几周执行恶意网络攻击。另外，在这次俄乌战中，美国的网络情报功能显露出明显的优势。综合外媒报道，有美国官员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导弹与炮击的确切时间与位置的详细情报，而这个让乌军有时间做出及时反应。例如战争初期，乌军击落一架载有数百名俄军的运输机，但这个事件等相关细节都没有被报道过，因为美国军方与官员要求媒体隐瞒相关细节，否则俄罗斯政府将会关闭一些重要的消息来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定期向在战场上的乌克兰人提供及时详细的情报，让他们能够保卫国家并避免遭到俄罗斯侵略。我们会持续这样做。在美国的情报下，乌军每日移动防空系统与战机，这个是俄军迟迟无法建立空中优势的原因。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